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今天是有盛和瑜伽为您送上国内外股市最新动态。
是的，没错，那么每一期都会有专业的分析师给你深度解析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的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
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马上来关注重要的市场的动态吧。像是星期一啊，市场刚刚摆脱低谷之后，昨天又突然急转直下了，美股三大指数突然暴跌将近2%。那主要还是因为 Omicron 啊，有越来越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啊。
是，所以呢，也就这样子，现在是谁空谁欢喜。加上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疫苗生产商说的话都不一样啊，像是 Moderna 就预测说，其实他们家的疫苗呢，可能在应对这个新变异的病毒 Omicron 方面的效果是远不如之前的。那辉瑞我看到还说什么他们或许是有效，那到底是有没有效呢？其实也要一段时间来验证的。
对，像是辉瑞啊，他们也说自己有一个的口服药是能够对抗 Omicron 的变异病毒，是不是啊？
嗯，对，你敢吃吗？
不敢啊。
每天喂你吃一颗。
对，而且我就觉得说现在疫苗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比较怕怕的，他们也不敢去打，更何况是口吃的口服药呢，吃了之后都不懂会不会肚子泻，对不对？
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副作用也不知道，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来到马来西亚的话，谁敢当那个白老鼠？
对，
就当第一批试吃了。
对，当然啦，但是这个疫苗和口服药到底对这个 Omicron 的病毒有没有效还是个谜。但如果从市场的反应去看，其实最直接的嘛，昨天又突然是跌了还蛮多的，道琼指数是跌了600多点。那我觉得实在是有点恐慌的情绪，让我回想起去年疫情股灾爆发的时候。
但至少不是一夜断崖式的那一种，就感觉它好像一点一点的在试探，就往下试探的一种。那尤其是昨天深夜呢，看到美联储主席 Jerome Powell有出来说话了，这一次的论调跟之前就不一样了。之前一直说通胀只是暂时性的，现在说我们可能呢要放弃只是暂时性的这个说法。他认为说呢，通膨的风险或许会进一步加剧的。那他也承认他们之前是忽视了这个供应链给通膨带来的压力。
是，我觉得这个言论呢也是目前以来最为鹰派的一个的说法。因为之前啊，鲍威尔就是不断的强调通膨只是暂时性的一个的现象，很快就会消退的啦。但我们来到今天呢，他终于改变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的说法。
不是不认，只是时机未到。
对，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让我就想起了古时有一句话，不是说众人皆睡我独醒吗？现在我就觉得众人皆醒唯独他在睡，对，这样的一个的感觉。
什么时机来承认这个事实？我觉得背后有他的一个原因吧。但这个言论呢，就是突然间转阴之下的，看到市场又出现一片恐慌的这个情况，甚至看到昨天金价的也从高位回落了差不多40美金这样子。
对，而且要特别小心的是哦，像是鲍威尔这样的一个的言论哦，美联储整体可能就会考虑为了应对高通膨的风险哦，肯定是会加快 taper 就是收水的一个的动作，很有可能明年上半年开始就会完成 taper， 这也意味着升息啊，很有可能就会马上来到了。可是如果 Omicron 失控的话，升息真的是这么容易吗？
国内方面呢，其实最近也看到陆续有好多的报道哈，一直在说现在呢物价啊高涨啊，十月份的通胀率上升到 2.9%， 这个是4个月以来最高的一次水平之后呢，接下来分析师还是一致认为说，因为国内外的一些因素推动之下的未来几个月的这个通胀率呢还会持续的高涨，甚至来到明年或许会更加严重哈，大家要当心一下了。
所以谈起通膨的这个话题啊，在国内市场方面就突然让我想起了最近大家在玩的一个的笑话。你买了 broccoli 了吗？对，
种 broccoli 会比较快吗？
对，如果大家都知道啊，就是 broccoli 啊，去年大概是在8块钱左右。但是大家相信都是看到新闻啊，或者你自己亲自去买的时候都已经知道 broccoli 的价格已经来到20块了。那如果和去年做比较的话，大概就涨了 150%。但是美股啊，三大指数大概是今年以来就涨了大概是20%左右嘛。所以看上去买 broccoli 感觉比投资股市还能更赚的样子。
没有错，那刚才我们有提到今天已经来到12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份了。回顾11月呢，马股的整体走势是相当疲弱，一整个月是整整下跌了48.33点的。首先呢，指数在我们 就是一开始踏入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因为这个2022的财案当时就是宣布了这个繁荣税就大跌了23.39点，之后还是一直利空不断哦。
现在呢，大家都非常担心啊，如果 Omicron 再进一步的恶化，很有可能会跌破1500点的心理的关口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来去看呢，今年以来喋喋不休的手套股在 Omicron 爆发之后，其实大概是在上个星期五和星期一都引来一波小涨潮了。无奈是在本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再度就出现抛压的一个的现象，而医疗保健指数也是止阳回跌，对，也是止阳回跌。但今天会不会因为 Omicron 可能比较大家的恐慌情绪加剧，反而会反攻了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
是，那相信大家就非常的就是期待到底今天我们的分析师会怎么解析这个股市。马上邀请我们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 Louis 刘礼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是，礼玉你好。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对整个 Omicron 呢，是那个变异病毒啊发现之后市场的恐慌情绪还是存在的。那像是昨天呢，莫德纳的 CEO 他就特别强调，那一个的疫苗的保护的效力可能会远远不如以前，也是让市场感到非常的恐慌。那你认为当前的状况是否美股或者国际市场可能要出现大回调了？毕竟之前真的是涨得太凶了嘛。
所以讲到这个 Omicron， 其实我有几个想法。基本上我觉得 Omicron 的这个 data 其实大家都有了，国家级的人物的都会有了，所以你才看到这个 UK 的这个封锁这个 international flight， 然后他在做这样的 measure 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有一个 data 的。而且陆陆续续就有很多的这一个国家在不断的就是封锁这个 international flight 的这个感觉。我要讲的就是在 before Omicron 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 mu 还有 lambda， 这两个 variant on of interest VOI 他们叫他们也是有啊。这么问题是什么他们不会在那时候封锁呢？是因为这两个 variant 都其实不是很强大，然后看到 Omicron 的 infectivity rate 其实是很高，所以他们才决定要做这个决定。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其实这一个风险的存在是有的，因为如果他们在看到 mu 跟 lambda 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要这样子做，而看到 omicron 的时候他们这样做这样措施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大家都应该要去了解的。因为很多现在的scientist 讲的其实他们很猫，显得很猫，可是要关注的其实是两点，到底这个 hospitalization rate 或者是这个 mortality rate 到底会不会增加才是关键。所以他还是需要大概1到2个礼拜时间去做出这个 data。 我相信他们是已经有这个 data 了，只不过现在是 scientists 们要做出这个 data 来说服大家其实它不是很强大还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等1到2个礼拜。可是反映在这个市场上就是很明显的，这个 Omicron 是的确是有威胁性的，所以才导致到 Dow Jones 跟这些这个手套股这个 Dow Jones 跌，就是 overall market global situation 是跌， Glove company 是起。那就很多人说到底 Glove 现在是值不值得入手了。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跑回去2020年，到底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 mortality rate 在2个礼拜之后呢，会高于之前的这个 COVID-19 的原本的 virus 的话呢，那我相信这个 glove company 又有一波的涨潮。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有人买入了，从3个礼拜到这个礼拜，现在来说，它的 buying interest 是我们6个月以来都没有看过的这样子的buying support。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让这个 glove 冲出这个再做这个 uptrend 的这个 signal。 那讲回这个市场，肯定是受到这个 Omicron 的影响，所以你看到道琼指数也是跌了蛮凶的。
是。那如果你认为说美股现在的这个回调是到位了吗？是值得大家趁低点入场的一个时机吗？现在
我相信大家都会等这个2个礼拜的，但是如果以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呢，它从2个礼拜前就慢慢开始跌的时候呢，基本上现在已经回调到了这个平均线的这个200天的平均线，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短期的操作，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看长期的话，需要等到可能回上升多一个可能600点到700点的时候，然后再决定到底它会不会再继续突破之前的高位。那 based on 现在的状况来看呢？如果这个 interest rate 再加这些鲍威尔这样子的那个情绪hawkish sentiment 会导致到其实这个涨潮可能就没有那么凶了，那然后可能就会继续的回调下去。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要看的大致上都是这个first of all 这个 Omicron 的这个 data 到底它的这个死亡率跟这个 hospitalization rate 会到几多。 然后才会做决定。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差不多1年1年半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情况，如果现在多一个 virus 的话呢，在封锁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的会复苏的话，这个股市也是必须要回调的。
嗯，好，那我们进一步来理解，目前有一些的部分的国家已经是未雨绸缪，就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措施，像是以色列啊、日本啊，他们都已经是决定封锁他们的边境了。你觉得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引发可能更多的国家来去效仿呢？如果所有的国家重新封锁他们的边境，对于整体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到底又会怎么样？
肯定是一个很 negative 的 situation。如果继续的封锁这个边境的话，基本上是看不见这个复苏的这个道路的来临。唯一的方法就是靠 domestic 的这个 economy， 但是 domestic 的 economy 也是可以只是 support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封锁的这个是他们要做的是因为要保护他们第一个他们的人民，就可能他们也是要显示到他们有做东西，这个是 political 的standpoint。那第二，如果他们不封锁的话，如果真性进到来的话呢，导致到那个 hospital 的情况吃紧的话呢，也是会导致到这个疫情再严峻下去的话呢，基本上对大家都不好。所以他们也是为了好像你说的未雨绸缪，就是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他们就一定要先斩断这个 chain 线。但是基本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不同的国家都已经有了这个 Omicron 这个 virus 在香港，在这个日本都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过往的两个礼拜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 Omicron 了，只不过这个 scientist 还没有真正的去知道那个 impact 是几大，所以他需要等一到两个礼拜。可是 WHO 已经讲了这个是一个存在性的 risk，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是一个 negative impact。 因为如果大家都封锁这个 international flight 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这个复苏的道路就比较坎坷一点。
嗯，那回到我们马股方面呢，来到这一周的 KLCI 的走势还是相当的不温不火的哈。那我们 KLCI 就是在路易看来的，接下来会不会去测试1500点的这个心理关口，就是继续进一步下跌？
我相信有这个可能性蛮大的，就是会继续探索这个1500点。那第二点我要讲的，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疫情真的是就是严峻下去的话呢，如果这样子情况会发生的话呢，那Glove sector 就会起。那如果 Glove sector 在我们的 KLCI 是一个 component 的话，如果他们起的话 ，at least 他们可以就是 offset 掉那些其他的跌的 companies。但是我要所说的就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不会真正的封锁整个马来西亚，好像去年的 MCO 可能局部的这样子去封锁。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就不会导致到整个 economy slow down 到那么严重，像是去年样子。所以我相信 domestic economy such as banking sector 或者是 foundation 或者是那些domestic economy 都可以 so called support 这一个 index。 就是说因为去年是整个是全部人都要停止，所以就是这个股民们就把这些股票抛售，可是这一轮来说呢，可能它的跌幅就没有像去年那么严重。所以我觉得1500点到可能1480点，可能这个位置就是有人会买进的时候了。如果真的是 glove 来的话呢，它会 at least 会 offset 掉其他要跌的这个股票。
是，我想确认一件事情进一步追问一下，那就是如果大环境还是负面的情绪只增不减，也就是说 Omicron 真的是失控的话，像是去年大崩盘的戏码到底会不会再次上演呢？
我相信不会，因为去年是我们不确定到底 COVID 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他们才会大抛售。可是当我们人类有一个一次的经验之后，他们知道那到底要怎么做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 SOP， 他们自然而然有一个就是知道要怎么样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抛售的那感觉。因为 Omicron 也是只是一个变毒的这个变种的病毒，所以暂时来说我们知道的就是它的变种比较 infectious 一点。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比起不知道 at least 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所以大抛售的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所以现在要看的就是其实如果微跌的话呢，到底哪里是一个买入的很好的一个买入点。
那刚刚路易有说就是看好手套股接下来的一个 uptrend 嘛，那假如现在已经是套在高位的朋友呢，你觉得说之后回涨了之后应该要继续持有呢，还是趁早丢票比较好？
OK， 就我看到之前的这个 Delta 的这个时候 ，Delta 发生的时候呢，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是手套股在上涨的，所以如果以这个两个礼拜为期来说呢，就是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来说， 我们还有一个可能五天到一个七天的时间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做这一个继续hold on， 还是在两个礼拜后就套利这个做法。我相信大家要留意的是，因为在最低位到现在这个位置哦，比如小型的 K Plus 啊、Rubberex 啊、HLT 的都涨了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套利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那如果你要看长期来说呢，我以前在这个BFM 南洋这个 forum 也说过，现在的位置for很多的 companies 哦，其实都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就是它回到了，就是我不可以讲全部的 company， 全部的 growth company 手套股啊，回到了在 pre-pandemic level， 但是有很多呢，就是在这个价位呢是回到去 pre-pandemic level 的。所以如果你以一个 long term 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长期要持有这个 company 的话，这个位置是不错的进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他们在过往的一年半里面赚取了很多的盈利，那他们的 cash reserve 就很高。那又回到了之前 pandemic level 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那 balance sheet 变得很雄厚了，可是他们又回到去之前那个价位，所以这个 value wise 其实是有的。可是你要 expect 这个 exponential 就是这个 uptrend 这样强势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想那么多了。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办法可以回到去2020年的这个涨势的，而现在的涨势可能就是慢慢的上的感觉，就是他们可以以一个就是一个叫做dividend counter 去收股息的 company rather than 一个 growth company， 因为 ASP 暂时来说真的是没有起很多，而且是反而是在跌。所以你看到 CarePlus 的这个 CarePlus Rubberex 的这些业绩哦，其实基本上在这个 quarter 里面都在接近啊，接近差不多 90% 的这个Q1Q 的跌，就是说他们可能上一个 quarter 他们是赚100个 million， 可是现在这个 quarter 只赚大概8到9个 million， 所以基本上 ASP 没有起，而这个 cost 又在起的 environment 只像过往的那么强劲。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他们 earnings 没有那么强劲，所以他们不属于一个 growth company。可是他们的 dividend 可能他们可以派息，因为他们还有很多 cash reserve， 所以可能大家可以用一个 dividend yield 的 company 来去衡量到底要不要入手这个 long term 的这个做法，这个操作。
是，好的，聊完手套股之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其他医疗保健的领域好了。像是 IHH 医保啊，就随着国内外业绩的反弹，第三季净利他们是增长超过 70%， 就达到了5亿令吉左右了。那今年前九个月呢，他们也是净赚14亿令吉左右。那你是怎么去看待医疗保健领域的前景呢？你觉得这样的医疗保健领域还有继续投资的价值吗？
我相信是会有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疫情嘛，疫情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在这一个过往的一年半里面，我们都看到其实 government hospital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虽然我们没有 capacity， 所以但上 private hospital 的 utilization rate 就增加了，所以在如果继续有严峻的情况下去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医疗保健还是会有这个投资的部署了。我要说的就是 IH 不单只是在马来西亚，其实它在全球有大概10个国家里面都有这个 hospital， 有些在 western country， 有些在香港，所以我觉得医疗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有做的。而且医疗我们是属于开始慢慢在老化的一个population， 我们的这个 growth 还是有，可是我们老化的现象也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 COVID 跟这个老化的这个 population 来说呢，基本上我觉得医疗还是有这个空间的。
那美国原油方面呢，近期也是给到大家不小的惊吓哈，从高位现在看到已经是回落了超过12美元。那美国呢，看到说虽然说原油价格已经下跌，但是他们还是会按照原本的计划的要释放他们的战略的石油储备。那如果说原油的价格再一次迎来大跌，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再跌的话呢，会给我们国内的油气股带来什么样的打击吗？
我先说第一个，就是如果在这一个继续释放这个它的 inventory 的话，它的 stock 的话呢，基本上会导致到这个原油价格跌。那第二点是，我觉得他这样做的一个这个做法呢，其实是也是要保，就是要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们现在感觉到这个 inflation 是很高的，他们也是要尽量的将这个油价就是弄下来，然后看到这个 inflation 的 numbers 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呢，叫大家都一起释放那个 reserve 的话呢，基本上它是就是要做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要让他们的人民可能过得好一点， inflation 下来人民当然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它背后这个部分呢是一个 political agenda， 对于我们的这个国家来说呢，就 其实就是不是太好的状况。part of 我们的 government revenue 也是从这个 crude oil 来的，所以当我们卖油卖的比较便宜一点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对我们的这个 government 的 revenue 不是太那么好。所以对我们的汽油股更加不用说，当它到80-85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t least 有一些的涨潮在我们的 oil gas companies。但是最近的这一个 Omicron 又来，然后加上这些inflation 的东西，然后加上释放这个 reserve 来说呢，导致到这个油价跌的话呢，基本上对我们的 oil and gas companies 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可能就不用太留意这个板块。可是我要说的是，可能这个也是暂时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它只是从80跌到70，它还是高过于之前的这个30-40的位置，所以它的 earnings 还是会有的，只不过可能比较弱了一点。
好，感谢李玉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点评，谢谢你。
谢谢，拜拜。
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三早上9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
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一定要在我们脸书多多关注我们，追踪每一期最新的节目，并且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一期再见。